欢迎收听温柔甜聊多人有声剧《亲爱的绵羊先生》，作者三月唐末，由五九四韵韵和好多的小伙伴们一起发糖演播。第103章，谈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。8月14日，是清华大学正式报到的日子。其他学校的录取生还在享受假期的快乐时光，陆眠就要整装待发，重新启航，准备体验新的校园生活。此前他收到江夜行的来电，听说他成功被剑桥大学最难进入的建筑系录取。虽然早就做好了他被录取的心理准备，晴儿听到还是忍不住兴奋。他就知道江夜行一定能如愿以偿，亏他之前还担心自己报不上。正式报到这天，陆眠起了个大早，因为开学要带的东西有点多，妈妈就让家里的司机送他去学校。正好陆英在家闲着没事儿，提出一同前往，顺便参观清华园。陆眠见他跟小麻雀似的蹦蹦跳跳，不解道，你之前不是参观过吗？还没看够。作为本地人，陆英当然不止一次参加清华园，就连陆眠也参观过好几次。
那不一样，以前只是游客，现在是名正言顺。
陆英挽住他胳膊亲昵道，
我还能帮你提东西呢。
司机开车载着两姐妹在距离清华大学校门口十数米的地方停下来，远远的只见校门口人来人往，全都是来送学生报到的家长以及各个院系负责迎新的学长姐。早上9点，太阳已经高高升起，灼烤着地面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明晃晃的阳光，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陆眠让司机先回家了，自己带着陆英去报到。他刚走进去就看到有人高举着一面标明计算机系的蓝色旗帜，不等他主动过去询问在哪儿办理入学手续，就有一名热心学长走上前。
哎，计算机系的新生吧，走，学长先带你去新生接待处。
陆英看着这个戴着银框眼镜的男生，小声说，
你怎么知道我姐是计算机系的？
他们什么都没说吧。男生瞥了他一眼，而后仔细打量陆眠，觉得自己并没有认错人。
你是这一届北京市理科状元之一，选了清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，名字好像叫陆眠。
陆眠点点头表示他没有认错。陆英朝姐姐竖起大拇指，赞叹学神就是厉害，人还没踏入清华园，清华园里就已经有关于他的传说。男生边走边自我介绍，
啊，我叫楚飞扬，大二的，有不懂的话可以问我。
他领着他们俩去了新生报到处，陆眠出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，有老师为他做新生资格审核，然后给了他一张报到证。楚飞扬适时开口，
拿着报到证就可以去办理住宿的手续了，先把行李放到宿舍里，之后再办理其他的手续轻松很多。
陆英像小尾巴一样跟着陆眠，凑到他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，
哇，这个学长人好好，长得也好帅，哎，你们要不要交换一下联系方式，方便以后谈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。
陆眠抬起手肘撞了他一下，让他别胡说，万一人家听到了多尴尬。陆眠皱了皱眉，捂住被他撞的地方，不死心的，
听说计算机系向来男生多，你可以先观望一下，没准有更帅的。
你再乱说我就不带你了，陆眠威胁道。
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嘛。
陆英说，
难道你不打算在大学里谈恋爱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你高中就没谈过吧。
陆英。陆眠警告的话还没说完，楚飞扬就停下脚步， 转过身对他们说，
好，我们到了。
陆眠只好用眼神警告陆英，后者吐了吐舌，闭嘴不说了。住宿手续在一楼宿管处办理，出示报到证后，工作人员会递来一张资料让新生填写，然后就可以领到一把宿舍钥匙。楚飞扬帮忙把行李送到五楼宿舍，临走时陆眠道了好几声谢，并送他一瓶饮料，感谢他顶着炎炎烈日，又是领着他报到，又是帮忙拎东西。楚飞扬摸了摸后颈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
可以加你微信吗？
陆眠一愣，陆英在旁边露出看好戏的眼神，他家姐姐就是优秀，开学第一天就有男生要微信，难以想象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计算机系，陆眠会有多受欢迎。最好像他想的那样，找个帅气的男朋友，谈一场美好的校园初恋。楚飞扬见他迟疑，腼腆一笑，
以后如果有需要的学习资料，我可以传给你。
他都这么说了，陆眠也不好推辞，于是拿出手机扫码加了微信好友。宿舍是标准的四人间，上面是床铺，下面是书桌，其中一张床铺已经铺好了被褥，但没看见人，应该是室友占了个床位就去办理其他手续了。剩下的床位都是空的，陆眠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他和陆英合力铺好了床，又把行李箱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放好。等一切整理好，两个女孩累得满头大汗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恰在此时，宿舍门被推开，三个女孩进来了。陆眠和陆英同时抬头，为首的那个女孩穿着粉色 T 恤，背带牛仔裤，一脸惊喜道，
我们宿舍的人都到齐了呀。
陆眠讶然地看着站在一起的三个女孩，她们几个都是认识的。说话的那个女孩脸圆圆的，留着齐刘海，笑起来两边脸颊各有一个梨窝，属于那种一看就知道特别好相处的女孩。她看出陆眠的疑惑，微笑着说，
我叫关河，买完东西回来正巧在楼下碰到他们填资料，一听是咱们宿舍的，我就带他们上来了。
他又介绍另外两个人给陆眠认识，
这个是沈初寒，这个是林隐诗，你叫什么？
我叫陆眠。
陆眠？
关河激动道，
那你就是理科状元之一了。
他也是本地人，自然知道本市的理科状元是谁。事实上，即使不是本届考生，应该也都听说过今年北京市的理科状元出了双黄蛋的新闻。尤其是高考成绩出来那几天，这一新闻轰炸了整个网络，附中也因此名声大噪，今年招生的噱头都有了。另外两个女孩显然也都听过陆眠的名字，表情如出一辙的惊讶。陆眠谦虚地笑了笑，点头承认了。关河连连称赞，之前只听说过他的名号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本尊，没想到状元不仅学习好，人还长得这么漂亮。果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大。陆英同学默默地退到一边，只觉得一群清华大佬聚在一起的磁场太强大，他这个学渣一不小心就被秒成渣。而且那个叫关河的小姐姐凭什么认为自己和陆眠的差距大？能考上清华证明她也是有实力的好不好？寒暄几句，收拾妥当的关河和陆眠主动帮另外两个女孩整理东西。等忙完了，一看时间已经中午12点了。陆英刚就一直在说肚子饿，伴随着一阵咕噜噜的肚子叫。几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中午就去探索清华的食堂。大家一边走一边聊天，很快就熟悉起来。沈初汉是河南的，林隐诗是四川的。刚开始他们俩不爱说话， 陆眠以为两人属于性格腼腆的内向女生，后来发现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。彼此熟悉后，他们俩一个比一个能说，反倒衬得陆眠最为安静内敛。关河把手背搭在陆眠的肩膀上，一副哥俩好的架势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给人的感觉有点神秘。
陆眠一时间没明白他的意思，露出疑惑的表情。神秘？沈初汉猛点头，赞同他的说法，叠声道：
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反正就是说不上来，可能是气场不太一样。
林隐诗摸了摸下巴，端详陆眠的脸，片刻后故作高深道：
从玄学角度上来说，这应该是命格上的不同。少女，我看你印堂发亮，实属大富大贵之命。
陆眠心想：哇，这么厉害，这都能看出来。请问你到底是计算系还是算命系？陆英眼珠子转了转，望到林隐士面前，眨巴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讨好道：
这位姐姐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男神？
林隐师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最终只是摇头叹息。陆英心往下一沉，不是吧？难道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江时宴？然而，林隐师尴尬一笑：
不好意思啊，小妹妹，我道行尚浅，算不出这么复杂的问题，不如我帮你算点别的。
陆英一脸呆滞，感情这是个大忽悠啊，亏他刚才真的以为他能预知未来。另外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同时扑哧笑出声来。吃过午饭，陆英就自己打车回去了，留下陆眠与他的室友们。四个女孩先把该办的入学手续都办好了，然后正大光明地逛校园。沈初汉和林隐诗都是第一次来清华，看到哪里都觉得新奇，一路上咋咋呼呼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晚上，他们在校外一家有名的火锅店里继续联络感情。陆眠总算见到比宋宋还能吃辣的人，林隐诗这个四川妹子，吃着辣锅里涮的东西还嫌不够辣，自己另外要了个干碟子。夹起肥牛往辣椒碟里滚一圈，让整片肥牛都沾上红艳艳的辣椒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吃辣椒而不是吃肥牛，这个操作让陆眠一个不吃辣的人看得目瞪口呆。这股浓浓的辣味，别说是吃进嘴里，他闻着都觉得呛鼻。一顿饭吃到7点多，大家趁着夜色漫步回到清华园，累了一整天，洗完澡都躺尸一般瘫在床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陆眠一向作息规律，听着他们谈话，困意渐渐袭来。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他猛地一激灵，连忙从枕头底下抽出来。是江时宴发来的微信：
你上次说8月14号开学，这会儿在清华大学的宿舍。
陆眠心跳滞了滞，握住手机翻个身面朝墙壁，深吸口气才慢吞吞打出一个字：
嗯。
另一边，江实验正准备回复，房门就被敲响了。赵明俊过来通知他，导演临时召开剧本会议，明天有场戏要改动，让所有演员去这一层的会议室讨论。江实验是男主角，一旦戏有改动，他的台词是必须要变的。他皱起了眉毛：
现在
难道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忙？
赵明俊晃了下手机：
群里通知的是现在立刻马上过去，赶紧的，迟到了荣导会不高兴的。
陆眠望着对话框，江时宴那边的气泡一直没有出现，他想了想，忍不住跟他分享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。
我来清华了，这里的风景跟我2年前来参观时一样美好。
一进门就遇到一个好心的大二学长，带领我办理了报到手续和住宿手续。我的室友都特别友好，我们晚上一起去吃了火锅，回来时还买了小蛋糕。你呢？拍了一整天的戏，是不是很累？陆眠抿了抿唇，看着自己发过去的文字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有些语无伦次，仿佛在对着一个人碎碎念。江时彦坐在会议室里，低头就看到他发来的内容，嘴角在不知不觉中翘了起来，却又在看到大二学长时蹙了蹙眉。荣臻坐在会议桌首位，大致扫一眼就看到他在桌底下玩手机。
江时彦，你在看什么？拿给我看一下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，喜欢请收藏、订阅、分享本专辑哦。